随时的恩惠和帮助。主啊，今天我们更加的要来聆听你那生命的话语，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生命的祝福。因为主你的话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哦，主啊，求主你来恩待你的教会，来使我们行走在你真理的路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讲到权柄和纪律啊，这个题目不是很好的一个题目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没什么人喜欢权柄和纪律啊。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权柄的问题哈、啊？这一个 authority 哈、啊，这个纪律也是跟这个权柄是紧密相连的哈、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世代啊，跟士师记的时代一样啊，其实这个是比较保守了。其实我们的世代跟我们以前的世代是一样的，甚至按照主所说的话语，我们这个世代其实更加的邪恶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哈、啊，我们已经在末世的里面了哈、啊。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罪恶啊，都充满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在士师记21:25啊，当然不单这里啊，这是第二次的一个重复，一个士师记的中间啊，一个士师记的结束啊，都在讲这一句话。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啊。”其实这句话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是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是呢，以色列中有大祭司，但是呢，以色列中有士师，但是。以色列人仍然选择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啊，其实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描述，但是在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哲学的词汇来形容它，这是什么词啊？有人知道吗？个人照自己所看为对的去做，这是什么词啊？有个词汇的，叫做人本主义，对不对？啊，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啊，现在我们，在各个媒体上都看得到，对不对？什么心灵鸡汤，很多都讲的什么，我觉得快乐就好了，啊，不要在意别人说你怎么样子啊，你只要觉得好就好了，无所谓的，啊，所以就没有那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是非和真理的一个标准了。你觉得对，你就去做，别人没有资格来评价你的人生。啊，当然了，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呢，大部分都是谎言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单是在士师记，当人类堕落以后，人都在这个罪恶的当中，就是我们是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我们起初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怎么样，那立刻就变成以自我中心了。夏娃在为自己辩护，亚当在为自己辩护，啊。对不对？这个人是谁啊？对不对？跟我没关系的，他犯罪你找他算账去，别跟我讲，都在自我的保护，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在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士师记的一个写照，而是人类的一个写照，更加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写照，啊，包括在教会的当中，啊，那么在新教的思想当中有一个人人都是祭司，这是很好的，很对的啊，但是问题是，人人真的都能做祭司吗？即使人人做祭司，祭司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对不对？你祭司要顺服谁啊？祭司要顺服大祭司的，对不对？祭司你们要按照神的规定和命令来献祭的，啊，来在神和人之间做调和的。祭司也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献祭，我想怎么献祭就怎么献祭，是不可以的。我们都可以承担这个职分，但是这个职分代表了一个责任，啊，代表了。一个规定，啊，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不愿意别人来掌管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别人介入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都喜欢有自己的隐私，都喜欢保护自己的各自独立，啊，那么提摩太后书4:3也讲到了，时候将到啊，那个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我们现在的时候了，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心所欲的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极的传说。 所以他描写出一种什么状态吗？人不喜欢听自己不喜欢听的，人只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啊，听起来有点啰嗦，对不对？就是说你不喜欢听的怎么样，即使是真理我们都掩耳不听，那我喜欢听的我也不在意它是真理还是谎言，我就会听。而且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这个生动的一个描述，就随心随欲随心所欲的为自己增添好些巧事，我就找谁说的是我喜欢听的我就去找他，啊，而不是在评价这个人所说的是不是真理，啊，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所看为对的，按照自己所舒适的来面对生活，面对神，面对真理。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也讲到了，他们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不配做任何好事。啊，讲的是基督徒，讲的是犹太人，讲的是外邦人，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为什么在行为上否认他呢？因为是悖逆的。什么是悖逆？不顺服权柄。悖逆的英文是什么？ disobedience， 对不对？就是你不顺服，就是悖逆。不顺服什么？不顺服权柄，不顺服真理。所以虽然嘴上说我是基督徒，我认识神，但是行为当中却表现的是另外的一种的样式。所以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撒母耳就说了，啊，当然他是指着扫罗说的，其实也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悖逆与占卜的罪相等，顽梗与拜偶像的罪孽相同。虽然很多的人会背这句话，但是没有将这句话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仍然看清了神对顺服的一个命令的要求。在这里神说什么？悖逆与占卜是相等的，顽梗和悖逆是同样的意思啊，顽梗悖逆嘛，与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我们都知道拜偶像违反了神第一条的诫命啊，这个拜偶像是当死的罪，因为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却拜人所侍奉的偶像。那么当然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会拜偶像，我们至少知道这是一个清楚的一个明文规定，但是呢我们其实是在犯着与拜偶像同等严重的罪行，是什么？顽梗和悖逆，不顺服神，不顺服权柄。所以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在占卜，在拜偶像？不是你去占卜是拜偶像，当然有的基督徒还真的是在占卜拜偶像啊，但是更多的人是在悖逆和顽梗。今天很多人都愿意献燔祭和祭物，愿意侍奉，但是神看重的是什么？顺服和听命。那顺服什么呢？顺服权柄，啊，顺服权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更加的要看到这一个好像已经失丧很久的一个真理了。那么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权柄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新旧约啊都有讲到了这个权柄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旧约啊，这一个权柄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在神给亚当和全人类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怎么样，要来治理，要来管理。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权柄。所以权柄是什么？ rule over 啊，你来管制， dominate 啊，然后呢引导带领，掌管，甚至呢有的时候要用一种的力量啊来进行治理。因为当人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要来进行管理啊。其实很多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就发现放在教会的这个范围的当中特别的难。你这个管理的概念没有人不知道，你在公司你要听老板的话，对不对？你在社会上你要听政府的话，对不对？但是唯独在教会我们就好像是自由的啊，这个不需要人管啊，我们就听上帝的。那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也不听上帝的话啊。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稀奇和少见的一个概念，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认真的来对待它。 那么在新约的当中，这个概念啊也是一样的啊，讲到了一种法律上的一种的权威啊，讲到了一种的地位啊，你的这一个权柄 authority 哈、啊，其实这个翻译的都很直接了哈、啊，一种的能力啊，你一种的权力来进行审判，让人啊真正的能够得到自由。所以不管旧约还是新约，这个概念跟我们认知的概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我们都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理解，而是我们没有来生活，没有来应用。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拥有权柄，教会是有权柄的，而教会的权柄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么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主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我给你们权柄。那主凭什么给我们权柄呢？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真理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拥有所有的权柄，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所以他将他的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赐给了他的儿女，赐给了他的教会，说你们可以拥有我给你们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不单单的是属灵的权柄，能够胜过仇敌，而且呢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一切黑暗的势力。所以主说我给了你们权柄。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啊，这我们都知道，这个成为这个大使命的哈命令，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当然他这是表示一个他的一个谦卑，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哈 他只是在表明天父的一个尊荣。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到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终结。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洗礼，讲到了一个门徒的培训，但是呢这十八十九二十是连在一起的，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拥有所有的权柄，而且今天我将权柄给了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干嘛？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施洗，你们可以干嘛？来教导我的命令。而人应该怎么样子面对权柄呢？就是受洗，而且遵守神的命令。耶稣说我拥有所有的权柄了，那么后面就想，那这个怎么有权柄呢？怎么运用呢？耶稣说我有所有的权柄，然后呢你们要施洗，要受洗，你们要来教导，你们要受教。所以一方面就是运用权柄，一方面就是顺服权柄。运用权柄是什么？奉主的名施洗。那么顺服权柄是什么？我愿意信而受洗。运用权柄是什么呢？是奉主的名来教导所有神的真理。那顺服权柄是什么呢？我愿意接受神的真理。然后主说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啊，直到世代的终结和末了。所以这讲到什么？讲到了权柄，讲到了权柄。什么是权柄？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权力，你的治理的能力啊，带领的能力，掌管的能力，要把人带到真理和自由的里面。所以教会的权柄在圣经的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亲口所说，亲自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权柄跟世界的权柄就不一样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也有权柄啊，国家公权力的权柄啊，这个政府的权柄啊，暴力机器的权柄，这些都是有权柄的，但是这些的权柄是不能够跟主给教会的权柄相对比的。那么教会我们如何的认知我们所领受的权柄呢？这个权柄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要顺服神，而顺服神的一个直接的体现什么？顺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领袖。哥林多后书保罗 讲了几句话，他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拆毁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觉得惭愧。十三章十节他再次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使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而不是为摧毁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主赐给教会权柄，教会的这个权柄是跟世界的权柄相对立的，相对比的，而教会的权柄是怎么样子来运作的呢？是由教会的领袖，是神所设立在教会当中的仆人和使女来进行彰显的。所以保罗说，主，他不是说主赐给我啊，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来建造你们。当然了，如果不顺服权柄，这个权柄就会什么？变成拆毁，变成摧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人的权柄，我们所面对的是神的权柄。我们所得罪的不是教会的领袖，而是得罪的那位赐权柄的神。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位神好像很武断啊，很残暴，很专制，但是其实我们好好想想，神只不过在讲出一个事实而已。举个例子，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讲，你千万不要玩刀啊，你玩刀怎么样，你的手就会受伤和流血，你千万不要玩火，玩火你就会受伤，你玩火的那一天你的手就会被烧坏啊，可能严重的引起火灾，你千万不要用手指去触碰墙上的这个插座，你触碰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被电到，轻的这个抽搐，重的就休克了，还有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你觉得父母是在威胁孩子吗？不是的，我们只是在告诉他一个事实，告诉他一个真理，告诉他一个生活的一个准则，是为了他的益处。可是为什么在属灵的上面，我们就将神的话当成是对我们的一个辖制，对我们的一个残忍的一个统治？不是的，神所有的诫命，神所有的命令，神所有的权柄都是要来保守我们，要来祝福我们。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危险的，告诉我们你要玩刀你会流血，你要玩火你会烧伤，你要玩电你会怎么样，这个触电你会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的啊！你从五楼跳下去你会摔死的。神只是在告诉我们事实，而我们却觉得我凭什么要听他的啊？我有我的自由，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我们不愿意顺服。而当我们不顺服神所设立权柄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权柄摧毁我们，我们就违背了那一个真理，违背了我们生活的准则，你自然而然就要面临一个后果，对不对？很多人可以说啊，我不相信呢，哪有什么万有引力啊，地心引力，那牛顿的不都骗人的吗？对不对？我就从十楼往下跳，你跳个试试，对不对？跳你不绝对不会成为超人往上飞，绝对往下蹦的啊。所以我们要想得非常的清楚，神对我们的爱体现在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为了什么？保罗说，不是要拆毁你们，不是要摧毁你们，而是要造就你们，要建立你们的生命，让你们得到丰盛和自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觉得权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权柄是很糟糕的，世界的权柄是由人，由那些的罪人在运作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神的权柄也是糟糕的。就好像一个人，他的原生家庭充满了很多的痛苦，对不对？他从小没有父爱，他就无法理解天父的爱。为什么？他将人和神进行对比，我的爸爸是那样子的，那这位神天父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政权是这样子的黑暗，这么腐败和堕落，那神的政权也是腐败和堕落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个悖逆，有一个反叛。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他是善良的，他是永恒的，他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教会权柄，是要我们得到造就， 需要得到我们造就。当然我们这有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是什么？教会的领袖首先是顺服神权柄的人啊，是行走在神心意当中的人。所以我们都讲了一个正常状态，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引用的父母和对孩子的那种关系，我讲的是正常的。今天有很多不正常的，父母在虐待孩子，对不对啊？这个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出气筒等等的，这是不正常的。我们讲的是正常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在神的根基上在建立的，教会的领袖啊是顺服神的，那么我们就要顺服教会的领袖所运用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啊，这是非常重要。而这一点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举个例子，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啊，这个也是在各个教会当中走来走去的，去一个教会一段时间啊，就有问题啊，说这个教会怎么怎么样，牧师怎么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没有爱了哈、啊，怎么样就走了，去另外一个教会。过一段时间呢，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就是这个循环哈、啊。然后这个认识他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后来有一次又循环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说你不能老这么循环呢，你要真的找一个属灵的家，然后向下扎根，好好的生长啊。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信仰的认同啊，怎么怎么样子，哎，都讲得挺好。然后呢，有一个问题就卡壳了，卡壳在哪里呢？他说我凭什么要听牧师的话？我也是神的孩子，神也给了我圣经了，对不对？这位主也是我的主，我可以跟他直接的沟通，对吧？我为什么要听牧师的啊？教会哪有会有权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啊，所以他说我不需要人管我的啊，我只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可以了。那么我就讲了跟他清楚，我说对不起，如果你不能顺服教会的权柄，我们不能接纳你，对不对？你来到教会你又不听牧师的，那你凭什么来这个教会呢？对不对？牧师讲道你在底下唱反调，你为什么来这教会？不浪费你的时间和青春吗？对不对？当然他的年纪也很大了哈，所以我们要在思想，这不是一个个案，这是一个很多的时候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常态啊。我们不愿意顺服教会的权柄，那么这个归根结底是在我们生命的罪性。从哪里来啊？从亚当和夏娃来，对不对啊？神岂是真说了吗？神故意将好处留着不给我们的，对不对？我吃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子，我就可以像神一样了，眼目明亮，有智慧了，对不对？神是故意不给我好处的，所以我怎么样？要不听他的话。这个罪就一直在人类的基因的当中。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顺服权柄。这个教会是指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我们看几处经文啊，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因为这个顺服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什么是顺服？就是你选择听还是不听，对不对？你听了就是顺服，不听就是悖逆。当然了，我们这个听和不听的对象不是人云亦云的话语，不是世上的哲学和思想，而是全能上帝的话。所以我们选择听就是顺服，不听就是悖逆。那么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啊，有一段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上帝的，掌权的都是上帝所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将这两句经文跟后面的经文连起来看是对的，我们讲到了这个世上的君王世上的政权的体系，但是我看这两节经文它不单单的讲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政权的体系，一个权柄，一个君王的一个权柄和治理，他讲的是所有的，只要是在上有权柄的，他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不管这个在上的地位是在哪里，是在政府的在上，还是在教会的在上，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当然了，不是说那一个在位的人，而是说那一个位子，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我们知道很多在其位是邪恶的，但是这一个权柄是跟那个 office 是连接在一起的，不是说那个总理是什么人，而是说总理这个职位啊，总理这个职能，这个权柄是上帝所设立的啊，不是说上帝啊这个设立了一个邪恶的人。当然了，如果我们从神的 主权来讲是这个啊，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这里，而是说那一个权柄，他的 office 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这个在世界是这个真理和原则，在教会也是这个真理和原则。不是说这个牧师是怎么样的人，不是说这些执事和长老是怎么样的人，而是牧者、执事和长老这个位分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当在这些全能职位上的人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些的人他们就拥有神所设的什么权柄，我们就应该顺服。而当我们抗拒这些掌权的、在位的、有权柄的人，其实我们就直接在抗拒上帝。啊，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讲到另外一个方面，他讲什么？你要爱看得见的人，你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你爱你的父母，生你养你的，你才能够爱那一个生命的本源，对不对？你如果都不爱那生你养你的父母，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生命的本源呢？你没办法的。如果你看见的弟兄姊妹你都不爱，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不能的。啊，所以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不顺服人，你其实没办法顺服神的，因为神的权柄都是借着人，借着圣经，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些的 office 来进行运作的。那么哥林多前书五章啊，这个一直到第六章第八节都讲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这个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啊，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看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哈。我先前写信告诉过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但现在我写信告诉你们，若有称为弟兄的人却仍犯淫乱，或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这样的人不可跟他交往，就是跟他吃饭都不可以。至于外人，有上帝审判他们，如经上说，要从你们中间把那邪恶的人赶出去。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当审判的事，会让教会所轻看的人来审判吗？你们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反倒去冤枉人、亏负人，况且所冤枉、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神告诉我们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教会的体系，一个是世界的体系。而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人，上帝会直接审判他们。啊，当然更多的审判是在最后的大审判的当中，但是信主的人是要在教会的里面接受审判的。当然了，今天教会的审判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合法了。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是保罗在那时候写的。今天我们看到基本上教会没有权柄，有权柄的只是世界了。所以他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弟兄和弟兄，当然包括姊妹了哈，弟兄姊妹之间有了矛盾，那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告上法庭，而不是到教会里，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概念？而且今天到一个地步，人会把教会告到世界的法庭的面前去，对不对？教会为什么要买保险呢？就是防着被人告的，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变成到今天这个样子？大家没有想过，这在历史到教会历史当中是有迹可循的。这个教会历史从哪里？就是王权要胜过教会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两个是相争的啊， 教会的权力很多的时候是压制王权的，但是很多的时候王权想要怎么样起来，至少是分庭抗争，而且呢最好能够压过教会的权力啊。新教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不是因为马丁路德要革命，对不对？是因为德国的贵族要复兴王权啊。我们看了三个火枪手、大仲马那些的著作，描写中世纪著作怎么样，都是王权和教会的权力相争的一个斗争。那么斗争到今天就没有教会的权利了，只有王权。但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一些的影子，在基督教信仰源远流长的一些的地方、国家和地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进入教会寻求避难，警察是不能够进入教会抓人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法律法规啊，加拿大比较弱，美国就比较强一点啊。因为当这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表明了他的悔改啊，他就接受教会的庇护了。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南京大屠杀就有很多案例，对不对？这个难民到哪里去避难啊？到教会教堂里面去避难。为什么？因为这是受教会的保护了。当然今天这一个权柄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失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讲得很清楚，教会有权柄，而且也应该审判弟兄姊妹的事物。不管你们是个人的纷争、信仰的纷争，都应该在教会解决。为什么？因为教会的权柄不单单是在今生超越世界的权柄，而且教会的权柄是在永恒的当中可以审判天使，可以审判天使。所以主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基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难道你们不能够治理教会的弟兄姊妹吗？如果基督徒将来要审判天使，难道你们不能够审判今生的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吗？而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因为人不愿意顺服，人宁肯相信世界的法律，都不相信上帝的真理。人宁肯相信不义的罪人，都不愿意相信慈爱良善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不一定能够恢复到那一个啊起初教会的荣耀光辉的时期，但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一个警戒。在我们今天的范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借着权柄来造就弟兄姊妹，而弟兄姊妹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子顺服教会的权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啊，这也跟教会的纪律有点相关了哈。今天我们更多的讲的权柄和纪律稍微提一下哈，不是那么样子的系统。马太福音耶稣讲，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因为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述才能成立。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有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来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常常喜欢的是后面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主讲这句话是跟什么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是跟他的权柄，跟教会的权柄连在一起说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帮助弟兄姊妹脱离罪恶，而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顺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弟兄姊妹来跟你分享劝勉的时候你不听，这个不听的前提是什么？他做错了，他犯罪了，那么就要找证人来，证人还不听去告诉教会，如果教会还不听，就把他看作外邦人，那是什么？驱逐出教会了。而今天有吗？没有的。因为什么？即使教会想要运用权柄，人也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你这里不留我，我去别的教会啊，对不对？此树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我在这里，你这里做不了领袖，别的教会还不欢迎我做领袖，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了，来真正的使用神的权柄。不是我们不愿意运用，而是人不愿意顺服。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没打哈，那我来读一下。 神说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像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人，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叹息就对你们无益了。神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他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神讲了两次，你们要服从，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在上帝面前进行交账。当然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有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肚腹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教师、牧师、传道人都有哈。但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前提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一个教会，一个顺服神的一个仆人，教会怎么样，应该是顺服的。我们顺服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神所赐下的权柄。我们要顺服的是神的真理，而不是人的意见。所以如果是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顺服，但是如果神的话，那必须要顺服。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你可以选择听或不听啊。但是如果我说的是神的话，你就应该听，你就应该顺服。当然了，保罗也讲到了，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所表达的个人的意见也是圣灵的感动，那需要我们慎思和明辨，对不对？属灵的人也会说错话办错事的，因为属灵的人也是罪人啊，不管这个牧师多么的伟大，他也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要顺服的是什么？我们要顺服的是神，是神给教会的权柄，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置的领袖的地位的 office 的那个权柄。当人在这个岗位上运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顺服。而今天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面对很难的挑战？因为教会力不从心，因为没人愿意顺服啊。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著名的神的仆人，我忘了是谁了哈，这个我现在的记性都花在圣经上了，这个很多的故事都忘了，但那个事情我记得，说的那句话我还记得哈，大家可以来这个补充一下。这个神的仆人说什么？好像是卫斯理吧，还是谁，我忘了哈。他说这一句话，他说如果神给他100位完全对神顺服的人，他能够将世界翻个个。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吧？谁说的？对，回去查一查哈，反正是个名言，我是知道了哈。但这句话说的非常对，只要有100个完全顺服神的人，能够将这个世界翻倒。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的帝国主要，当然被很多的基督徒啊，但是那一个领袖是谁？保罗。一个完全顺服的保罗翻转了罗马帝国了啊！当然不单单是他的功劳，还有他的团队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如果有100个保罗会怎么样，这世界完全改变了。今天世界为什么会改变？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完全的顺服，缺乏完全的顺服啊！在教会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经历牧师说什么，底下大家东一言西一语的，对不对？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见啊。牧师说我们有这个意向，神有这个呼召啊，大家推推搡搡，犹犹豫豫的，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建立，我们要来顺服神，顺服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权柄，从你从我开始。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谢大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今天我们失去了很多的荣耀，但是在你的里面荣耀从来没改变，你是那一位荣耀的救主。今天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看到，但是当你再来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你的荣耀和伟大。主啊，在我们今天的局限的当中，求你仍然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灵来顺服你，顺服你的权柄，顺服你在教会当中的权柄和带领。主啊，让我们的里面更多的向着罪死，向着你而活，更多的向着自己而舍己，而甘心尊主为大。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若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舍己，我们就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多的被你破碎，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